今天咱们聊聊山西走出的女儿家。你一说起山西，脑子里是不是先冒出煤、老陈醋，还有那高高低低的黄土坡？这是实情。可咱们今天不聊这些，咱们聊一聊这片土地上曾经活过的一些女人。这些名字有的在史书上闪闪发光，有的在戏文里代代传唱，他们的故事加在一起，分量不轻，像给这厚重的黄土又添了一层说不清的底蕴。咱们先从一个最有名的说起，武则天，文水人。他这辈子像一本写满了惊叹号的书，14岁进宫，那时候谁看得清这个小姑娘后来的路？她从才人到皇后，再到自己坐上龙椅，改国号为周，这条路她走了50多年。50年，多少朝代都更迭了，多少人一辈子也就这么长，她硬是把自己活成了一个朝代。都说她手段厉害，可你换个角度想，在那个时代，一个女人要走到那一步，得有多大的心境，得熬过多少看不见的夜晚。他当政那些年，上承贞观，下启开元，把盛唐的火焰稳稳地接住了。最后他给自己立了块无字碑，功过是非一字不写，全交给后人去说。这份气度，这份随你们评说的坦然，你细想想里头有多少人生的滋味。说完皇帝，再说一位皇后，汉武帝的皇后卫子夫，临汾人。她的起点低得不能再低了，是平阳公主府里一个唱歌的女子。谁能想到这个唱歌的姑娘后来能成为大汉的皇后，而且一坐就是38年。汉武帝是什么人？雄才大略，也杀伐果断，在他身边能稳稳当当地做38年皇后，史书里还挑不出什么大错，这容易吗？更不简单的是，因为他的弟弟卫青，外甥霍去病，才有了施展的舞台，才有了后来封狼居胥、驱逐匈奴的功业。一个女子的命运就这么和半部汉朝的军事史连在了一起。可惜啊，晚年遇上巫蛊之祸，受了牵连，最后是含恨而终。汉武帝后来后悔，可人已经不在了。这人生的起落，命运的翻云覆雨，有时候真让人唏嘘。再说一位特别的公主，李渊的女儿，李世民的姐姐，平阳公主。她可不是那种待在深宫里描眉绣花的公主。李渊在太原起兵的时候，她一个人留在关中，变卖家产，招兵买马，硬是拉起了一支几万人的队伍，人称娘子军。一个女人在乱世中拉起一支军队，稳住一方局势，最后和李世民在渭北会师，一起打下了长安，为大唐开国立下汗马功劳。他去世后，父亲李渊破例用军礼安葬他，这在整部封建历史上都是独一份的荣耀。直到今天，山西还有一处关隘叫娘子关，据说就和他当年的驻守有关。这娘子二字念起来是不是格外有分量？咱们老百姓更熟悉的可能还有佘太君，戏文里叫于太君，本名折赛花，大同人。他是杨家将故事里的魂，百岁挂帅，带着满门女将镇守边关。这当然是民间演绎，是老百姓心里的寄托。可为什么偏偏把这样的故事安在他身上？我想是因为人们心里敬重那种在危难时刻能挺身而出、扛起家国责任的女性形象。这故事传了千百年，传的是一种精神、一股气。这么一数，你会觉得有点意思。唯一的女皇帝，最有贤明的皇后之一，唯一用军礼下葬的公主，教出书圣王羲之的书法老师魏夫人，还有民间传说里顶天立地的佘太君，都出在山西。四大美女里，杨玉环是永济人，貂蝉的故事也常附会在忻州。这恐怕不是简单的巧合，太行山是他的骨，黄河水是他的脉。这片土地养出的不只是煤的厚重、醋的醇香，还养出了一种骨子里的坚韧和大气。这些女儿家在各自的时代夹缝里硬是闯出了一条自己的路， 他们的故事有的写在正史里，有的活在戏台上，有的流传在百姓的口中，每一个故事都像一块拼图，拼出了历史另一面的模样。这些散落在故纸堆和民间记忆里的故事，有时候需要有人把它们捡起来，擦一擦灰，让我们再看清楚一些。我手边常翻的一本书叫《中国文化常识一千问》，他就用一问一答的轻松方式，把这些历史人物、典章制度、民俗典故像串珠子一样串起来讲。像咱们今天聊的这些山西女儿的故事，书里就有更详细的来龙去脉。闲来翻几页，就像听一个博学的老朋友把那些被岁月盖住一角的往事再给你娓娓道来，你会发现我们不知道的远比知道的要多。山河默默，岁月无声，但总有一些名字，一些故事会被记住。